俗话说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对？有多少开国的君主叱咤风云，指挥万马千军，那真有两下子。可是翻回头来，在处理家庭内部的事情，一筹莫展。咱甭说旁人，康熙大帝号称千古一帝，所有的君主当中，他可以说是头一把，多英明啊，多有气魄呀，就处理家庭问题上处理不好。咱们仅举这个例子，其他的君主也多的是。就拿咱们前文来说，努尔哈赤16个儿子，他就信任长子楚英，想立他为接班人，没想到看错了，这楚英啊，就是个胎里坏一包囊，这小子成不了大器。自从执掌了大权之后了，呵，眼空四海，目无一切呀。努尔哈赤信用的班底，他瞅着是一钱不值。咱举个例子说，他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别人怎么建议他听不进去，谁要胆敢不听，他是张嘴就骂，扬手就打。那五大臣那是一般的人啊，努尔哈赤对他们来说爱如珍宝一样，可这楚英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，拿鞭子都抽过他们。还有四大贝勒，代善、阿敏、蒙古尔泰、皇太极，都跟他是弟兄，那成为四大贝勒，屡立战功，也是努尔哈赤的心肝宝贝。可这楚英掐半来眼角，没拿他们四个当回事，什么四大贝勒，狗屁，都得听我的。他没事喝醉了酒，他就说，指着四大贝勒的鼻子，你们听着，你们也看出来了，我早晚是接班人，建州是我的，你们都得给我干活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，谁要跟我好，打我的溜须，我要高兴了，将来做高官，我叫你享受荣华富贵。话又翻回来了，谁胆敢要背叛我，不听我的，跑到阿玛面前说我的坏话，一旦叫我知道了，我是格杀勿论。就是阿玛在着的时候我不敢，阿玛一旦归天的时候，我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你说这话是说着玩的吗？因此四大贝勒的心里都有一本账，恨透了这楚英。哎，就说楚英这些事儿啊，太多太多，因此他犯了众怒了，没有一个不恨他的。尤其不可原谅的是，舒尔哈齐和他哥哥努尔哈赤有摩擦了，舒尔哈齐没安好心，迟早有一天要跟他哥哥变脸，要夺权，就拉上这楚英了。据说这楚英啊偷着跟他二叔也开过几次会，而且楚英还排了胸脯了，跟他二叔保证，迟早有一天要闹翻了，我站在二叔你的立场上，哎，咱们里应外合把这权夺过来。这事儿也是千真万确的，不是纸里包不住火呀，这么大的事情努尔哈赤能不知道吗？哎，后来叫努尔哈赤知道了，没把他气死。心说楚英啊，楚英啊，你可是我儿子，别人反对我，哎，咱勉勉强强还说得过去，因为他是别人，你则不然呢、啊、你是我的骨肉啊，你站在谁的立场上反对你爹呀、啊、我把你拉扯起来容易吗？我今天叫你这么做就是叫你接我的班呢、啊、没想到你原形毕露，这好啊。因此努尔哈赤下了决心把楚英给逮捕了，但是当时没杀他，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。想起来楚英小时候不容易，因此努尔哈赤把他关起来，让他反省。像那楚英，你要明白事儿的，你好好反省才行，你做的对还是不对呀、啊？这家伙 不但不反省，还大放厥词。这楚英啊，在他禁闭的时候，他不但不反省过错，相反的干手绝活。他把他爹、把四贝勒、五大臣都扎成草人，上面写上名字，拿针他就扎，一边扎一边骂，恨不能他嘎巴嘎巴都死绝了才解恨。这事儿努尔哈赤能不知道吗？后来一查，果然事实。努尔哈赤的心呢，当时就凉起来了。一看要留着楚英，迟早是个祸害。我一口气不来，这江山要落到他手里的，建州就彻底玩完。为了扫清障碍，为了建州的事业呀，最后忍痛割爱，下令把楚英处死。这楚英啊，就得这么个结果。史料上记载，楚英死那年是36岁。处理了楚英之后，努尔哈赤哐当又倒下了，一病不起。这两次重大的打击啊，使他是元气大伤。后来众人苦苦相劝呢，努尔哈赤的身体是逐渐康复。最后努尔哈赤一想，天作孽犹可为，人作孽不可活，我为了建州不得已而为之啊，就是祖宗有灵也能原谅我的过错。后来努尔哈赤身体康复了，照样处理国事。您还真别说，把舒尔哈齐楚英这个事解决了之后，建州的面貌一新，人们这心里都挺舒畅，比原来果然强得多了。就在努尔哈赤58岁那年，也就是明万历44年的正月初一，努尔哈赤下了决心了，在赫图阿拉城登基，登上至高无上的汗位。过去那都督不要了，表示跟大明是势不两立，彻底决裂。据史料记载，哎呦，那一天可太隆重了，事先筹备了好几个月，赫图阿拉城是欢天喜地，锣鼓喧天，爆竹齐鸣。努尔哈赤在五大臣四大贝勒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登上宝座。努尔哈赤当众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大金国正式建国了，我的帝号是天命，国号是大金，今年就是天命元年。底下一片欢呼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，怎么叫大金国呢？打开历史看看，它跟前朝那金国有直接的联系，女真人就是金国的后裔，所以起国号叫大金。为了跟前朝那金有所区别，所以我们在史书上给它列个名叫后金。后金指的是努尔哈赤，前面那个金跟这有区别的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后金国建立了，努尔哈赤是大封功臣，众人上表给他立了个名字叫抚育列国英明汉。您再听听，抚育列国英明汉就是汗王了。咱们一张嘴就说老汗王，老汗王就是指努尔哈赤说的。汗其实就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，就跟大明朝那皇帝没什么区别，只是名字不同而已。努尔哈赤高兴，拜了祖宗天地，在赫图阿拉城整热闹了三天呢。三天之后，努尔哈赤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，五大臣四大贝勒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。努尔哈赤当众宣布，我们现在建了国了，国号有了，帝号有了，明朝对咱绝不能罢手啊， 我们要先发制人，我们不打他，他势必打咱们。因此我命令休兵十天之后马上出发，是攻打抚顺城。很长时间没打大仗了，文武百官一听又要打大仗了，跟明朝开仗，要攻打抚顺，好事啊，将来把大明朝给灭了才好呢，我们问鼎中原。因此一个个欢欣鼓舞，是擦拳抹掌，这就调集军队。你想一想，这么大的举动，明朝能不知道？流行快马飞快就报到北京，建州所有的地方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落到皇上万历的龙书案。咱翻回头说，这个明朝的万历皇帝，他的名字叫朱翊钧呢，十岁前登基，那小时候他极其聪明，有过目成诵之才，脑瓜特别好使。继位之后前些年呢，还真不错，有什么事情大事小事处理的得当，使这个腐朽不堪的明朝还有点中兴的意思，老百姓的日子也比较得过。可是越往后是一天不如一天，一年不如一年，这朱翊钧有20年没升殿，打开历史看看，没有，哪有君王20年不临朝的，把国家大事全交给文武大臣，宫内的事情全交给太监，他到处时间干什么？玩啊，享受啊，吃喝玩乐是糜烂之极了。这明朝刚一见点好，呼啦又出溜下去了。单说这天他也不怎么心血来潮了，掐手指头一算，20年不临朝了，今儿个也跟文武大臣会会面。因此他降旨临朝听政。好，他刚坐在龙书案后边，文武百官急不可待就跪倒一大片，各地的本章罗列有20多高，请皇上龙目御览。朱翊钧随手拿过几份一看，建州建州建，他就一愣啊，建州出什么事了？他问大学士方从哲，究竟建州发生什么事了？回陛下，10万火急呀，努尔哈赤已经称汗了，哎，说什么他是抚育列国英明汗，在赫图阿拉济汗位了，大封功臣，起国号大金，帝号天命。据臣等查知，他手下的8骑兵超过数万呢，有侵犯大明之心，请主上圣裁。啊，这个昏庸的皇帝倒了吸口冷气，坐了半天没说话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努尔哈赤。我记得数年前朕还召见过他，正是陛下。没想到这努尔哈赤成了气候了，真是胆大妄为呀！他敢称汗，敢建国，这就是造反，岂能容得？陛下圣明。就是这么个道理，请陛下速降旨，将他等剿灭才是。我借他个胆子，谅他也不敢。这样吧，传兵部尚书。兵部尚书进来跪倒在地，神宗朱翊钧告诉他马上往辽东增兵，进一步查看查看努尔哈赤他想干什么。您听听，就这个朱翊钧，就这个昏君，他能成得了大事吗？那不显而易见吗？努尔哈赤建立了国号了，就想跟大明对着干，还问他干什么干什么？要不说怎么叫昏君？ 由于他这一耽误，给留了时间了。就在他调兵遣将的同时，努尔哈赤的大兵已然出动了，调动了68000的精兵啊，开始进攻抚顺城。努尔哈赤是御驾亲征，他把这68000兵分成两路，一路由代善皇太极领着，有一路他亲自领着，绕山路偷偷摸摸向抚顺城进发。那个说那是干嘛还偷偷摸摸？对，努尔哈赤一生谨慎，那明朝再腐败那是个庞然大物啊！那建国200多年了，哎，有那么句话，船破有底，底破有帮，帮烂了还有3600颗大冰。努尔哈赤刚刚建国呀，他跟明朝交战呢，他得试探着来，不敢大张旗鼓，一旦碰了钉子怎么收拾他都想得一步一步非常仔细，所以才偷偷摸摸进兵。等离着抚顺城还有50里，他把军兵埋伏到大山一里，派细作化妆成老百姓到抚顺城看看虚实。咱翻回头再说，抚顺城现在的主将是游击将军李永芳，李永芳也是一员大将啊，胯下马掌中枪也是万人敌，而且这个人脑瓜非常快，也不白给。努尔哈赤称韩家这事儿，他能不知道？他得到消息之后大吃一惊啊，除了拜本告急之外，另外下了命令对抚顺城是严加保护，把城楼增高了，城墙加厚了，护城河加深了，里头灌满了水，城头上架着火炮，对出入城的人是严加盘查。另外他这有个特殊的情况，什么情况？女真人很多，咱没说吗？这抚顺城啊，是女真人和汉人、什么朝鲜人、蒙古人互市的一个大市场，每一年举行好几次贸易交换大会，是个寄居的地方，所以不少女真人呢都在这落了户了。这李永芳一琢磨，他们别做了努尔哈赤的内应，我为了保住抚顺城，最好把这女真人、蒙古人等等等清除到城外。我这城里留他们不保险。他清查户口，凡是女真人、蒙古人、朝鲜人，全给轰到城外去了，不经过我允许，不准进城。是剑拔弩张，火药味十足啊，严阵以待。努尔哈赤把这情况摸清了，努尔哈赤心里的盘算，看来这头一仗就是个硬仗，我要想把抚顺拿过来就得付出代价呀。怎么办呢？他采取两条腿走路，一，把抚顺城外围的村镇全都占领，把抚顺城孤立起来，然后集中兵力再把它钻掉。努尔哈赤一鼓作气占领50多个村屯，要抓的那人可太多了，都上万口子。那么抓的人干什么呢？老头小孩全杀了，妇女上岁数的不要，年轻的全抓了俘虏，将来韩一声令下分配到各府里头当女奴，或者指派给谁为婚。年轻人呢将来分成两路，有手艺的人全留下，不管你是木匠、瓦匠、石匠、什么什么匠，有文化的都重用，没文化的充奴，干苦力活累死拉倒。要不说打仗这玩意儿他发财呀，全白得的，搁那东西堆积如山，一车一车的往赫图阿拉运。这努尔哈赤亲自到前线去视察，他一看前头压来一伙人，一条绳穿着跟穿的蛤蟆差不多少， 他一瞅这伙人宽袍大袖的，不像一般的人，他就站住了。他问：“喂，站住！抓的这伙汉人是干什么的？”这女真兵那头是牛鹿，一看大汗来了，赶紧施礼回大汗：“这是我们刚刚抓的俘虏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”还没经过盘问呢，不知道都是干什么的。我先看看。努尔哈赤从马上跳下来了，亲兵卫队在后头跟着。他来到这些俘虏的面前，这些俘虏他不一样啊，有的吓得就不行了，两腿打颤，瘫软在地；有的是面如死灰啊，抖擞成一个了。就有一个人例外，是昂首挺胸，别看捆着，身上有点伤痕，大概挨过鞭子，但这人俩眼倍儿亮啊。努尔哈赤一看，此人长得是面似冠玉，微微有点小黑胡，八字眉，大豹子眼儿，束发包巾，宽袍大袖，真是与众不同。他觉得有点奇怪，就用马鞭一指：“把这个人给我带过来。”女真兵过去把绳给松开，走，把这个读书人推到努尔哈赤面前。努尔哈赤围他转了两圈，就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姓范，叫范文成。”“范文成，你是读书人吧？”“不但读书，我还是教书先生。”“哦，哈哈哈哈，你懂得女真语吗？”“懂，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。”“你说几句我听听。”这个范文成巴拉巴拉巴拉一说这女真的话，努尔哈赤大喜呀，眼睛就一亮。他站得高看得远呢，他知道要跟大明朝打仗，光靠建州人不行，得利用汉人呢，利用汉人还得文武兼备的人，这是个读书人，我现在正需要。因此他心里一动，马上改变态度了。“范文长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是不是抚育列国英明汗？”“哈哈哈哈，行，真把我认出来了。我要不杀你，愿意给我办事吗？”范文成哭通就跪下了。“英明汗，如果留得我三寸气在，我誓死报效大汗。”